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这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0.73米，现在是5月10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三在美国国务院欢迎到访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被川普总统解除职务。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批准了美国驻华大使的提名。美国核设施地下隧道发生倒冧事件。45个香港民主派团体星期三发表联署信，要求后任特首林郑月娥就任之后立即重启政改，落实真普选。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话，林郑月娥在会面的时候有提及到早班困难，不过他认为新班子受到北京几大的操控，要待公布人选之后才可以评价。
始终我在会上面就没有去到那么仔细问他每一个的问责班底 是哪一个，都不会向我交代这件事。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公众是会看住新的班底是一个什么的人选。
详情请收听一阵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也请听周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国务卿特勒森星期三在美国国务院欢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来访，两个人会谈预计将会被两国在叙利亚和乌克兰问题上的分歧所主导。星期三上午较晚时候，拉夫罗夫将会在白宫会晤川普总统，这个是2013年以来拉夫罗夫外长首次访问华盛顿。特勒森和拉夫罗夫上个月在莫斯科举行过会晤，当时在据称叙利亚军队对包括儿童在内的平民进行化学武器袭击之后，美国对叙利亚一处机场进行了军炸，导致美俄两国关系一度紧张。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被解除职务，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发给予科米的信中毫不客气地讲，你而家被解除职务，立即生效。川普还说科米不能够有效地领导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局长职务只有一个任期，但是长达10年，科米是在4年前被任命的。科米得知自己被解雇的时候，正在加州对一些联邦调查局雇员讲话。传媒报道说，他看到电视上出现自己被解雇的消息，但是最初还认为这个只是一个恶作剧。截至目前，科米还未有发表任何公开的声明。解除科米职务的原因列在司法部长蔡申斯和副部长罗森斯坦分别写的另外两封信中，他们都指责科米无法无天。罗森斯坦在信中说，科米在处理对川普的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电邮调查结论时犯下了严重错误。信中写到，科米做结论说对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不予起诉，这个是删夺司法部长的权力。目前还不清楚川普总统为什么现在才针对去年11月份总统选举之前的事采取行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共和党籍成员林蔡话：，鉴于最近关于呢位局长嘅争议，佢认为重新开始对联邦调查局同埋国家都系有利噶。但系国会其他啲共和党议员嚟讲，川普总统嘅决定造成咗破坏。熟悉案件调查嘅官员喺星期二话：，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上个礼拜喺国会作证时，夸大咗民主党希拉里克林顿电子邮件调查嘅一个重要事实。他们说科米对国会调查委员会错误地表示，希拉里克林顿的助理阿贝宁在希拉里克林顿2009年到2013年担任国务卿期间，向他的丈夫前国会议员韦纳送了几千封的希拉里克林顿电子邮件。官员说邮件真实的数量远远低过这个数字。科米局长在去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发挥关键作用，前地产大亨川普在那次选举中击败了希拉里克林顿。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罗杰斯的讲法，美国几乎每一日都面临着严重网络安全事件，同时也面临着日益多样化的高级威胁。 罗杰斯星期二在美国参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说，美国在对抗网络袭击方面落后，而且国家安全尚未有网络安全相关政策。罗杰斯对委员会表示，新的团队正在着手进行研究制定相关政策。军事委员会主席参议员麦凯恩说，他曾经就政策缺口表达过关注。他说，川普政府承诺会在上任后90日内推出一个新政策，但是现在已经过了90日了。美国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星期二批准川普总统提名的美国驻华大使人选，这项任命接下来将会提交到参议院全院去审议。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民主党议员本卡尔丁说，爱奥华州州长布兰斯塔德完全胜任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在上个礼拜的确认听证会上表示，要在人权和贸易棘手的问题上与中国交涉。他还表示，要利用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几十年的关系来推动两国关系，维护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利益。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授权五角大楼向叙利亚民主军中的库尔德人提供武器，此举将会导致美国和其他北约民国土耳其之间陷入争吵。白宫星期二再度推迟召开有关美国是否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议的重要会议。这个协议是前总统奥巴马推动的。美国总统川普在漫长的总统竞选期间誓言，将会退出这个有196个国家签署的气候协议。美国华盛顿州一个核设施部分地下隧道倒塌，隧道内停放了装满放射性废料的铁轨车。该设施的几百名员工星期二得到指令进行自我保护。有关官员在汉福德核储存场未有检测到辐射，隧道倒塌的时候亦都没有工人。目前不清楚事故原因。汉福德核设施曾经用来生产笔，用于制造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在日本投放的原子弹。该设施的最后一座反应堆是1987年关闭。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报道有关香港的政治消息。45个香港民主派的团体星期三发表联署公开信，要求后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就任之后立即重启政改，落实真普选。多个参与团体下午游行到后任特首办门外递交公开信。发起游行的团体说，如果林郑月娥不处理政改，落实真普选，香港将会难以管治。游行团体亦关注到民阵并没有获得香港当局批准，以维多利亚公园作为今年七一游行的起点。他们认为是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0年，为了迎接中国领导人访问香港，清洗太平地的政治考虑。现在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汤伟云，为我们连线报道香港民主派团体要求林郑月娥重启政改，以及有关林郑月娥早班等等政治形势的最新情况。汤伟云你好。
是，林敬阳你好。
是，45个香港的泛民团体星期三发表联署公开信，要求后任特首林郑月娥就任之后立即重启政改去落实真普选的。请你跟我们讲一讲公开信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是咁，45個香港民間團體聯署嘅公開信表示，基本法賦予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權，除咗國防同埋外交之外，香港可以自行處理內部事務，包括選舉特首同埋立法會議員。第45條指出，行政長官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嘅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之後普選產生。第68條亦都指出，立法會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但是至今香港主權移交20年，這兩項真普選的承諾仍然未有兌現。而2014年中國人大在違背港人意願之下通過了831議案，否決了香港人真普選的渴求，最後都引發79日的雨傘運動，香港政制問題一日未解決，深層次的矛盾和社會撕裂仍然存在。各團體強烈要求新一屆特區政府就任之後立即重啟政改，落實真普選，將梁振英政府的失誤撥亂反正，並且要求新一屆政府立即停止對民選議員的無理輕重，以及任何褫奪民選議員議席的舉措。任敬陽。
系咁啊！呢多个参与联署嘅团体咧，佢哋喺星期三下昼咧，游行到后任香港特首办门外递交公开信噶。咁佢哋认为，如果林郑月娥上任之后，如唔系去立即处理政改，可能会有啲乜嘢后果呢？
系咁，发起游行嘅真普选救港大联盟发言人陈树满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林郑月娥三月二十六号当选特首之后，中联办法律部部长王振文、港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等建制派人士都提及不能够修改中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公布的831框架，又认为现在重启政改只是会浪费精力。陈树满表示不认同这些建制派人士的讲法，他认为重启政改落实真普选是林郑月娥7月1号上任之后的首要工作，否则连民生的问题都不能够处理，香港将会难以管治的。听下陈树满怎样讲啊？
根本那个民生问题是解决不到的，如果他没有去充分去处理这个普选的问题，因为这个社会是进步不到的，因为实在是太多的冲突啊，太多的不和谐，即是没办法是会可以运作到的， ungovernable。所以我们觉得林郑月娥呢，她上任之后呢，第一件事就应该要重启政改。
是个汤慧云，对于林郑月娥三月底当选香港特首的时候就说，上任之后首要任务是修补香港的社会撕裂。参与游行的团体代表他们有什么看法呢？
是咁，參與遊行嘅香港眾志成員林純軒發言表示，林鄭月娥當選特首一個半月以嚟，冇睇到林鄭月娥有任何行動去修補香港社會嘅撕裂，反而睇到過去一個多月以嚟，有超過20個爭取民主嘅人，包括學生、立法會議員等等，被拘捕同埋起訴。林純軒認為，種種跡象係顯示林鄭月娥口講一套，手做一套。林純軒仲話，五月中取消四名立法會議員嘅取消四名立法會議員資格嘅司法覆核案將會宣判，無論結果係點樣樣，香港人應該守護香港人嘅立法會。佢都呼籲香港人上街守護民主噶。聽下林純軒點樣講啊？
今年七一唔知道有冇中共嗰啲高官嚟講啦，但我見到君悦話 book 唔到房，我唔知道今年有邊個嚟，但係今年嘅七一，無論批唔批准，無論拎唔拎到一張不反對通知書，香港人都必定需要站出街頭，要話俾呢個政府，話俾林鄭月娥，話俾習近平聽，香港人唔會放棄，我哋要爭取我哋嘅普選，我要爭普選。
係咁啊！遊行團體對於今年呢個民陣可能係冇獲得呢個香港當局嘅批准，以維多利亞公園作為七一遊行嘅起點，咁佢哋有啲咩睇法呢？
是咁，由2003年开始，连续14年发起七一大游行的民间人权阵线，星期三是发出采访通知，表示民阵接获维多利亚公园的通知，今年7月1号的维园场地会先是借给拥有优先考虑的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而拒绝民阵就维园场地作为七一大游行起点的申请甲。民阵认为有关的安排是为了香港主权移交20年，迎接中国领导人访问香港，清洗太平地的政治考虑。民阵表示事态严重，星期四将会召开记者会交代事件的。而参与星期三游行的保卫香港自由联盟发言人韩连山接受传媒访问表示，现任特首梁振英所有的决定都是看中共的面色，对于今年主权移交20年，民阵可能首次不能够以维多利亚公园为起点举办七一大游行。韩连山表示不感到奇怪的，韩连山还说，如果不能够以维园为起点举办七一游行将会相当麻烦，不过他认为就算政府封锁维园，市民都会有其他的办法的。听下韩连山怎样说。
市民的创意是非常高的，雨伞运动我们看到市民的创意，你可以在旺角，可以在街头，可以在金钟，可以在铜锣湾，都可以有我们的集会自由的场地。所以政府如果是聪明的话呢，维园是最适合的场地。
系啦，汤慧云，咁啊，林郑月娥连日嚟咧系会见咗多个香港嘅政党代表去听取意见噶。咁其中民主党喺星期二咧就同林郑月娥见面噶。咁佢哋见面嗰个主题讲紧系乜嘢咧？
系咁，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喺会面之后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同林郑月娥会面一个半钟头，气氛系正面噶。民主党喺会上强调，中联办干政系唔能够接受。胡志伟引述林郑月娥回应表示，佢唔会揾中联办为政府喺立法会箍票噶，希望尽量用政府自己嘅能量俾令到政策咧喺立法会咧系达成共。胡志伟表示，民主党在会上亦都提出重启政改、撤回中国人大八三一框架、收回一国两制白皮书、反对中国人大释法同埋重开公民广场等等嘅诉求噶。任敬仁
系噶，咁啊，香港政界近日盛传啦，民主党嘅党员罗志光咧将会加入林郑月娥嘅问责班子噶。咁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有咩睇法咧？
係咁，據香港傳媒報導，北京對羅志光加入林鄭月娥班子係開綠燈㗎，預料佢好有可能會出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㗎。胡志偉強調，林鄭月娥喺會上未有點名提及羅志光，佢都未有探討羅志光會擔任乜嘢職位。如果羅志光加入新政府嘅問責班子，係必須按程序申請退出民主黨㗎。胡志偉表示，民主黨仍然未正式收到羅志光的退黨申請，他重申林鄭月娥必須在任內重啟政改，才能夠解決社會深層次的矛盾。單憑委任一名泛民的人士加入新政府，是不能夠扭轉整個局面的。任敬仁
是的，亦有傳媒就報導林鄭月娥的組班出現困難，民主黨方面有什麼看法呢？
係咁，最近有香港傳媒報道，林鄭月娥組班遇到困難，好多佢心儀嘅人選係拒絕加入新政府。林鄭月娥曾經向北京陳情，俾佢有更大嘅空間組班，引起北京不滿噶。北京認為基本法列明香港政府嘅主要官員係由北京任命，即係北京對新班子嘅人選唔只係有實質任命權，而且係有話語權噶。民主黨主席胡志偉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林鄭月娥喺會面嘅時候有提及早班的困难，不过他认为新班子受到北京几大的操控，就要等公布人选之后才能够评价的。听下胡志伟怎么说。
始终我在会上面就没有去到那么仔细问他每一个的问责班底 是哪一个，都不会向我交代这件事。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公众是会看着新的班底是一个什么的人选，从而去作一个的就是评价和评估，在这个班底里面究竟林郑月娥是受到几多的是可能中央的是影响之下要接收的一些人选。大家当然会期望就是林郑月娥能够有多一些的自由度去挑选他自己的是可以工作和合作的团队。
是咁，由于时间关系，今日就同你倾住咁多先。唔该晒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喺香港为我哋现场连线报道有关香港最新嘅政治情况噶。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北韩喺周末又扣押咗一名美国公民，五列名美国人嘅太太恳求北韩当局立即放人。下面系美国之音嘅一篇报道。
农业研究人员金学成5月6号星期六被北韩逮捕，当局怀疑他从事针对北韩政府的敌对行为。他的妻子金美玉说，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出力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5月7号星期日报道说，有关机构正对金学成的罪行进行详细调查，但是报道没有提供金学成被拘押的进一步细节。曾经在平壤科技大学工作的金学成是北韩核项目导致局势日益紧张以来北韩扣押的第四名美国公民。有不少外籍员工的平壤科技大学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了解这一次拘押与一项调查有关，但是调查事项与平壤科技大学的工作没有任何关系。金学成的妻子金美玉对美国之音说，他的丈夫是在试图回到他们的位于中国丹东的屋企的时候被逮捕。他说平壤科技大学在电话中告诉他，金学成在平壤登上一列火车，但是金学成没有到达他的目的地。 金美玉是中国200万北韩族中的一员。她说她去丹东火车站接她的丈夫，她等到所有人都落了火车，但是就没有见她的踪影。金美玉说她的丈夫自从2014年以来一直参与平壤科技大学的农业开发工作，帮助建设一座有机肥工厂。平壤科技大学是北韩唯一的一间私立大学。金学成的妻子对美国之音说，作为一名农业专家，金学成希望通过新的农业技术帮助北韩缓解粮食安全问题。金美玉说，所以他想不通为什么他们要将他的丈夫扣押。金学成1963年出生在中国朝鲜族，他在中国的一间大学修读农业，之后在1995年到2005年间在洛杉矶学习神学。金学成在2008年成为美国公民。美国国务院说，维护美国公民的安全是国务院的首要任务之一，并表示将与代表美国在北韩利益的瑞典驻平壤使馆合作，试图确保四名被拘押的美国公民的自由。星期一，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塞说，华盛顿将通过瑞典驻北韩领事馆确保美国人的获释。他说很明显这个令人担忧。4月22号，平壤科技大学的另一名教师金成德在平壤国际机场被逮捕，北韩对他的指控是从事针对北韩政权的敌对行动。韩裔美国人金东柱正在北韩服服役十年，他被控从事间谍活动。2016年，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学生奥托雅姆比尔因为带走了一张宣传海报而被北韩当局判处15年劳动教养。分析人士说，北韩经常试图将扣押外国人作为筹码来取得外界的让步。在过去，北韩的这种做法有时候换来的是美国派出高规格使团访问北韩，去争取被扣押人员获释。美国之音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有关亚太地区经济嘅情况。咁全球经济增长最快嘅亚太地区嘅前景依然强劲。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啱啱发表嘅一份报告话，最新嘅数据显示，该地区嘅增长趋势正在加强。不过呢、这个机构亦指出，亚太地区面临人口老化同生产率疲弱等等长期嘅阻力，咁应该要推进结构性嘅改革。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一5月8号发布的2017年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经济展望报告，预期该个地区的经济增速将会从2016年的 5.3% 上升至2017年的 5.5%。在亚洲最大的几个经济体当中，中国和日本在政策刺激措施推动之下，近期增长势头尤为强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刚刚发布的这份亚太地区经济状况报告表示，亚洲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推出的刺激措施对其他的经济体亦都带来了有利的影响。采购经理人指数等前瞻性的指标显示，到2017年的初期，亚太地区各个经济活动普遍是持续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了中国和日本2017年经济增速，主要依据是两国政府在政策上的持续支持，以及近期较好的经济数据。亚洲另外两个主要经济体印度和南韩今年的增速预期则是被下调，主要原因是印度货币置换带来的临时性影响，以及是南韩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从中期来看，关键的结构性改革会使到印度经济增长提速，在一定程度上边弥补中国经济增长减缓的影响。美国更多的刺激措施和中国更强劲的增长会在短期内为地区经济增长提供支持。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亚太地区增长前景总体上仍然有下行的风险。近期风险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声称，全球金融环境收紧可能会导致资本流动波动，可能导致了一些的经济体薄弱的资产负债表是恶化。鉴于亚太地区在贸易上的开放程度，发达国家更多的内向型政策会对该个地区造成严重影响。而中国如果在转型期间出现较预期更多的波动，亦都会产生大规模的日出效应。 而此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系国内政治不稳定等因素，会累及一啲嘅国家嘅增长前景。从中期嚟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调，呢个地区面临嘅一啲长期阻力，包括部分国家人口老龄化，以及系追赶生产率方面步伐缓慢等等。最新的亚太经济展望重点讨论了亚洲因人口结构变化面临的挑战，即是未富先老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亚洲人口老龄化速度比欧洲和美国是更加快。从现有趋势来看，一些国家在老龄化周期当中达到和发达国家相近的峰值的时候，其人均收入以美国为基准，将远低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人均收入水平。该个展望报告认为，老龄化情况严重的亚洲国家，它造成的影响尤为严峻。这个地区的另外一个长期性的问题是全球金融危机后生产率增速放缓。基金组织表示，这个将会限制到亚洲经济体追赶美国和其他技术先进国家的生产率。据这份展望报告，亚太地区的发达经济体和中国的生产率增速下降最为严重。报告警告说，如果不进行改革，生产率增速可能在一段时间持续低迷，而迅速老龄化带来的阻力亦都将会越来越严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亚洲国家推出适当政策，刺激需求，并且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以强化它的薄弱领域的增长势头。由于该个地区多数经济体通胀率都是低于目标水平，并且存在着产能闲置，国际货币基金认为其总体上应当是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部分的国家，特别是债务水平较高、财政可信度有待加强的国家，有必要实施中期财政整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调，亚洲国家是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以帮助降低外部的失衡，减少国内以及是外部脆弱性，促进更快更具包容性的增长。针对一些亚洲国家面临的人口老龄化以及是生产率增速放缓的挑战，该个组织的这份展望报告敦促这些国家为应对挑战而进行结构性的改革，而在改革当中，即是应该是优先推出劳动力市场和养老金体系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各国在老龄化到来之前，及早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并且特别关注维持债务的可持续性。在提高生产率方面，由于外部因素不如以往有利，经济开放和外国直接投资尤为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迅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德国总统施泰恩迈尔呼吁中东地区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为和平保留一线窗户。施泰恩迈尔目前正在进行他在2月当选以来的第一次出访。在他出访之际，哈马斯选出了一名来自加沙的新领袖。据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德国总统施泰恩迈尔星期一在以色列北部吉亚特犹太阿拉伯教育学院对部分学生说，他们应该要为和平奠定基础。
We have to show that Jews and Arabs are living together in the shared communities.
施泰恩迈尔说，我们必须要展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共同社区生活在一起，他们不单止一起生活，并且还分享生活和经验，这个是促成共同的未来的主要条件。西方国家几十年来在中东斡旋和平，但成效甚微。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强硬派都拒绝在有争议的问题上退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年四月取消了同到访的德国外长会面，因为他会面了一批对内塔尼亚胡政府持有批评态度的以色列前军人。打破沉默组织的耶胡达绍尔话：
I believe that Jews have a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in the Holy Land. But I refuse to.
绍尔话，他认为犹太人有权利在圣地享有自决权，但他拒绝接受这种观点。这个就是我只有剥夺我的邻居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才可以实现我的自决权。中东地区的一个最棘手问题是巴勒斯坦人要求释放以色列羁押的人。
哈马斯新领导人哈尼耶话：，
争取被羁押嘅巴勒斯坦人获释系佢哋嘅关注重点、工作重点。佢哋唔单止要话，而且亦要行动。呢名新当选嘅哈马斯领袖星期一首次正式访问咗一个声援巴勒斯坦人在押者嘅组织。以色列当局话，嗰啲被关押嘅人大部分都系恐怖主义分子，太过危险，所以唔能够释放。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之后，我们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
广东清远有几万人抗议立法焚烧厂，和当地警方对峙。南韩新当选的总统文在寅星期三说，他愿意访问北韩，并且和中国以及美国就南韩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进行磋商。前香港铜锣湾书店的店长林荣基说，北京利用黑社会干预香港事务。是不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广东清远市几万民众五月九号晚间聚集在最繁华的城市广场，抗议当地政府计划在飞来峡镇北江上游附近建立垃圾焚化厂，担忧污染饮用水源及周边的环境。当局从广东其他地方调集大批特警、武警支援镇压，并发射催泪弹驱赶人群。据网上和清远市民向美国之音提供的消息，被誉为广州后花园的清远市飞来峡镇的民众抗议当局计划在山清水秀、人口相对较少但交通便利的北江上游建设垃圾焚化厂的行动。从今年四月就零星展开，形成稍具规模的抗议，则是在过去一个星期。在当地政府未能够积极疏导，甚至采取希望压制民众不满情绪的措施之后，民众近日抗议情绪不断高涨，而规模亦都扩展到清远市。啱啱当选的南韩新总统文在寅星期三表示，他愿意访问北韩，并且同中国以及美国就南韩部署有争议的美国萨德反导系统进行磋商。在星期二举行的南韩大选获胜之后，文在寅在首尔一次仪式上宣誓就职。南韩选举委员会表示，文在寅赢得到 41% 的选票，这位南韩共同民主党候选人在两位主要对手承认败选之后，在首尔对欢呼的支持者说，他将会做全体南韩人的总统。2015年发生的香港铜锣湾书店五人被失踪事件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也被视为中国大陆对香港一国两制和言论自由的严重破坏。林荣基是铜锣湾书店创办人和前店长，他在美国国会作证之后，在星期二在纽约和海外文化人士聚会。林荣基获释回到香港之后，公开了被中国大陆国安人员绑架的经历。林荣基说，现在中国外交部在讲这件事的时候，但是不愿意讲书店了。另外，北京虽然仍然干预香港事务，但在具体的做法上亦都有所改变。他说，
所以他现在都不准做的，他是找香港的黑社会来办事，所以这两点是很清楚的。
林荣基说，他们现在不敢公开派人来香港做这些事了，这两点很清楚的。前一个就是他们派国安公安过来香港将李波绑架上去，后来因为书店事件公开拘捕萧建华，他现在有一些害怕，如果再派人过来绑架回去，会出很大的问题。去年准备出战九月份香港立法会新界西选举的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因为支持港独被选举主任取消参选资格。陈浩天向高等法院提出选举提呈，要求审视选举结果是否有效的案件，在星期二开庭审理，星期三续审。据香港传媒报道，代表陈浩天的资深大律师李志喺首先陈词，称签署声明拥护基本法非常严肃，签署虚假声明将会有法律后果。如果参选人被证实签署虚假声明，相信律政司会作出刑事检控，但这个并非是选举主任的工作。台湾传媒报道，马祖防卫指挥部少将副指挥官谢家康涉嫌触犯国家安全法，已经被台湾检调单位约谈。他的住所星期二被搜查，检察官勒令10万元新台币交保候审，并限制出境。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星期二在印度会见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希望引起世人关注西藏的人权状况。以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洛 佩洛西为首的美国国会代表团星期二在访问印度期间前往流亡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的达兰萨拉，拜访了81岁的藏传佛教领袖达赖喇嘛。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美军在阿富汗面临着一个意志坚决的敌方，但是亦都正强力挫败着敌人。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譴責四名駐中非共和國維和人員在被疑為反巴拉卡激進分子襲擊車隊時被殺。聯合國中非共和國多層面綜合穩定團星期二發表一份聲明，證實一名柬埔寨維和人員死亡的消息。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克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克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有美国的传媒报道说，川普为了求取中国在北韩核问题合作，推迟对台军售。我们会报道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受阻，忧虑他们在亚银的席位。不过首先就是报道，虽然台湾未受世卫大会的邀请，但是美日两国仍然支持台湾参与。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虽然台湾并没有获得出席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的邀请，日本政府和部分美国国会议员仍然呼吁支持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有关活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台湾卫生部门在星期二确认台湾未有获得世界卫生组织参加今年5月22号至31号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的邀请。日本政府随后表示将会支持台湾参与这个会议。
感染症対策をはじめとして、国際保健課題への対応に。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东京表示，日本认为台湾以某种形式参加世卫组织对世界加强公共卫生危机应对是可取的。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伊斯和民主党首席议员恩格尔在5月5号致函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普莱斯，呼吁他在日内瓦和台湾代表团会面，无论台湾是否获邀。罗伊斯和恩格尔在信里面指出，台湾自2009年开始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会议，得到了美国各界政府、美国国会以及世界卫生组织有关成员国的支持。两名国会议员还在信里面呼吁普莱斯向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争取对台湾参与大会的支持，并且建议普莱斯今年访问台湾。台湾总统蔡英文对台湾未能够获得世卫邀请感到遗憾，他在推特发文指出，世卫大会将台湾排斥在外，违背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成立宗旨。台湾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5月9号表示，仍将会率团前往日内瓦，通过双边与多边的会议降低台湾未获邀与会的冲击。台湾外交部表示将会安排代表团在日内瓦举行国际记者会、媒体专访、出席周边会议以及是外交酒会等活动。据中央社在5月10号的报道说，虽然大会报名已经截止，但是世卫组织仍然在等待进一步的发展。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林德梅耶表示，台湾自2009年开始获邀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是根据中国和台湾之间的谅解，而两岸到目前尚未对此次的世卫大会邀请达成谅解，但是讨论仍在持续。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这个星期一表示，台湾当局不接受九二共识，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中的政治基础，使到两岸有关部门的商谈机制中断，使到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台湾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的前提和基础不复存在。台湾陆委会在5月9号发表强硬的声明，批评中国大陆阻挠台湾参与世卫大会，声称台湾不会屈服于北京的压力。 陆委会在声明当中表示，北京当局已经连续阻挠台湾参加国际民航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打压台湾争取参与国际组织以及活动的基本权利，意图藉此是施压台湾政府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声明当中还表示，僵化对抗的政策思维和做法会对两岸关系造成不可回复的巨大伤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在为参加2017年世卫大会严重受阻，继续抗议和努力奔走的同时，有议员就担心台湾在亚洲开发银行的议席是否稳定。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参加本届世卫大会受阻的同时，似乎顺利在日本横滨参加了本届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不过在台湾立法院星期三召开的财政委员会听证会上，
你要感受到我们在亚银的这个席次或者是权益有可能会发生变化。
国民党籍立委卢秀燕质询财政部长许如哲的时候说，你有没有感觉到台湾在亚银的席次或者说权益有可能会发生变化？中共的运作要改变台湾亚银席次和权益的情形。对此，财政部长许如哲说，
就是我代表我们中华民国台湾啊去参加这个亚银年会，那事实上中共啊也没有任何的打压。
许如哲说，他代表台湾中华民国台湾去参加亚银年会，事实上中共亦都没有任何的打压，而且他们亦都代表理事发了言。不过另一位国民党籍立委赖士葆则对台湾参加本届亚银时所使用的名称提出质疑。他对许如哲说，
载誉归国了，我特别秀了一张照片，这个照片你的名字，我们的国家的名字叫台北卡马恰纳。
赖士葆说，你载誉回国，他特别展示一张照片，照片上有你的名字和他们国家的名字，台北 China，中国台北，而不是 Chinese Taipei。 为什么没看到你去抗议一下？台湾媒体报道，本届亚洲开发银行年会5月4号到7号在日本横滨举行。许如哲是任财政部长后首次出席亚银会议，会上除了照惯例向主办方就 Taipei China 名称抗议外，也都是他为蔡英文政府新南向政策试水温的机会。台湾立法委员对中国近来在国际组织会议上加大对台湾的打击非常警惕。陆委会副主委林正义今日在立法院外交和国防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对媒体说，
差不多一两个礼拜前，在澳洲博士的这个钻石的这个认证的一个会议，
林正义说，差不多一两个礼拜前，在澳洲的一个钻石认证会议上，他们可以看到台湾的国际参与不单止受到比较无理的对待，这一种期待并不是台湾人民愿意看到的，而且这一种期待亦都和中国大陆两岸双向而行有点背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5月9号表示，事实证明只有认同一个中国原则才能够通过两岸协商台湾地区参会事宜，搞协洋自重没出路。对此李大为外长说，
这个话说老实话也不是新闻了，对不对？那当外交部嘛，很抱歉，这个我的主要工作呢，就是跟洋人打交道。
李大为话：讲老实话，这个已经不是新闻了。做外交部长好抱歉，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同洋人打交道。李大为话：外交部正在安排5月22号世卫大会召开后，台湾可能采取新行动的同时，亦都在度为届时前往日内瓦的台湾政府代表团、立法委员或者是非政府组织成员的行程紧张协调安排。立法院长苏家全正在就立法委员前往日内瓦的计划在党之间协调，预计本届日内瓦世卫大会期间，台湾官方和民间阵仗将远远超过往年。不过报道说，副总统陈建仁10号时沉痛表示，原本期待中国大陆能够看见全球防疫网的重要性，因此会给台湾一点空间，因此台湾这一次有一点被动等待。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台北报道。
美国华盛顿邮报在星期一的一篇评论说，美国对台军售因为川普需要中国在北韩问题上的合作而前途未卜。美国官员、国会议员和专家都担心，川普总统可能又给了中国一个不对等的让步。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有评论表示，过去近40年以来，美国都遵守承诺提供台湾自卫能力，不过川普上任至今仲未有以行动确认这个的承诺。中国必须知道，他不能够以可能永远不会兑现的北韩议题模糊承诺来换取美国对区域盟友的保证。如果中国真正是相信协助解决北韩危机符合他自身的利益，这样没有任何对台军售可以改变这种想法。美国网络新媒体 VOX 更加直接以川普推迟对台军售作为送给中国的大礼为标题，指称川普赢取中国在北韩议题上合作的计划就是让步、让步再让步。专门报道华盛顿外交以及经贸政策以及是政坛内幕消息的尼尔森报道，发行人克里斯多夫·尼尔森星期一在全球台湾研究所在国会山举行的一场论坛当中表示，当他20年前将北韩问题和台湾放在同一段话的时候，立即引来了当时在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官员，如今是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主任的容安南的反对，并且说他知千万不要将台湾和北韩议题挂钩。尼尔森表示，容安南打电话俾佢话佢知，该死噶，克里斯，你唔可以，绝对唔可以，你将永远唔可以再将台湾以及北韩放埋同一段话里边，因为你咁样做就系给予咗中国一个机会话，好，等我哋嚟睇睇你要做啲乜嘢嘅买卖，呢、这个就系将美台关系放响一个交易嘅模式里边，呢、这个绝对唔会系你想要嘅，亦都唔系国会要嘅，对台湾人民更加系唔理想。李以森话：容安南当时嘅做法系对噶，如今睇嚟佢嘅睇法仍然系对噶。川普毫不掩饰咁将台湾放响谈判桌上边，咁样中国要攞乜嘢嚟同交易先至能够令到川普满意呢？北韩真的有可能将无核化放在谈判桌上面吗？在这种危险的时刻，李森认为国会的角色特别重要。李森表示，所有台湾的朋友、所有国会的议员、所有国会助理都要特别对此是保持警戒，确保白宫知道你们在注意这件事，不要被台湾被放在一个谈判交易的地位，用来作为和北韩议题的交换。他反正亦都唔会对解决问题有效，而且就算有效，咁又如何？台湾人民系唔能够被用作为系交换美国响平壤嘅战略利益。至于为何川普上任至今仍然未执行奥巴马政府留低落嚟原先已准备好，佢系未有通知国会嘅一批，据讲系价值10亿美元嘅对台军售。曾经响国务院主管军售事务嘅安大维对美国之音表示，以他在国务院处理军售过程的经验来讲，他涉及很多不同政府部门的讨论，包括时机和地缘政治都是可能的考虑因素。
Why it's not going now, of course, there's timing issues.
安大维表示，为什么现时还未宣布，当然是有时机的问题。例如大家都知道有海湖庄园的会谈，这样几时才是好时机呢？有种种不同的因素要考虑。有时机的因素，有地缘政治的因素要考虑，川普有时又发表涉及北韩以及中国的言论，所以有各种不同的考量。目前是全球台湾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的安大维表示，虽然他并未有得到证实，不过他个人的感觉就是，当一个政府的任期步入尾声的时候，他们会想要将重要的决定留给下一任的政府，特别是大选之后已经确定会有一个从民主党到共和党，一个完全不同政党的政府交接的过程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也是一个很好的原因，为什么奥巴马政府卸任之前未有宣布对台军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说，他的新南向政策并非着眼地缘政治，而完全是为了经贸互利互惠的发展。 蔡英文对同印度经贸感到浓厚兴趣，所以印度同台湾学者作出解读。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5月5号星期五接受印度、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以及泰国媒体的联合采访。总统府新闻稿说，蔡英文表示，新南向政策就是台湾要怎样在这么多的邻近国家群体中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不同于以区域地缘政治考量的大国。他们的新南向政策目标很简单，就是经济和贸易。杨聪荣是台湾师范大学国际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蔡英文和东南亚国家交往会态度比较保守，专谈经贸好自然。
这个如果他现在跟这个东南亚国家啊交流的话啊，从台湾的角度本身啊，我们还要学习怎么样，就是说用一个适合的方式跟东南亚。
杨聪荣话，如果蔡英文要同东南亚国家交流的话，从台湾的角度本身，他们还是要学习怎样用一种智慧的方式去同东南亚的国家打交道。蔡英文在接受这样的访问时，会采取一种比较保守的态度。杨聪荣说，他想是有他的道理，而东南亚国家不能够不知道亚太目前形势正在改变。蔡英文讲得比较简单，将有助于降低压力。蔡英文访谈中表示，新南向政策用意并不是要在地区内发表政治宣示，而是要建立互惠关系，不是要与中国竞争，而是强调台湾是地区一员，以自身优势促进互惠互利经贸发展。蔡英文宣布扩大办理台湾奖学金和台湾奖助金。由于新南向国家来台学生迅速增加，台湾企业今年夏天将赞助5000名这一类的学生。蔡英文称，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原本就是台湾的朋友与伙伴。蔡英文访谈中似乎对台湾与印度关系着墨很多，特别谈到2012年总统大选失利后前往印度访问的经历和体会，其中包括从首都新德里乘坐16个小时的火车前往孟买的所见所闻。印度尼克鲁大学教授斯瓦兰辛格对美国之音说，印度顺应世界潮流和台湾发展经贸关系。
Very clearly, India has no political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aiwan, but while only about 20 countries.
辛格
话，
非常清楚的是，印度和台湾没有外交关系，20个国家和台湾有正式邦交，不过约70个国家和台湾有经济关系。印度顺应全球潮流与台湾建立经济关系。斯瓦兰辛格话，印度总理上台后加速寻求与台湾发展经贸关系，台湾和印度议会亦都有共识与互动。蔡英文对印度有个亲身观察，辛格话。
Similarly, her focus o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has also been long.
辛格话，去年台湾有了新总统，蔡英文和印度关系很长，同样重视南亚和东南亚与印度。不同的是，现在他以总统身份亲自实际推动台印经贸，这一点并不令人陌生。不过杨聪荣教授说，新南向政策的落实很重要，以台印经贸为例，他继续说，
台湾政府之间历来对于这个相关方面的决心不够，没有真正呢就说把用心去经营。
杨聪荣说，台湾政府部门之间历来对相关方面决心不够，没有真正用心去经营，因而造成目前的这种情况。以经贸为例，大家都认为台湾是擅长于电脑硬体的生产，印度是软体大国，假如两边合作的话可以发挥作用。这件事谈了很多年，但是到现在两边还是各做各的。中国时报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会议5月14号至15号在北京举行。蔡英文在这一次的访谈中说，新南向政策和中国的一带一路模式完全不同，台湾拥有强大民间企业以及医疗、教育、人力资源开发、技术开发等等诸多领域的软实力，这些都不是金钱或者是政治里面可以取代或者是阻挡的。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台北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0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 7500千赫，40米，在10点到11点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最近访问澳大利亚时表示，美国和澳大利亚是安全伙伴，历史上的联盟将两国紧密连接在一起。美澳两国军事关系追溯到几代人以前，即使是现在，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一起参战，包括在阿富汗以及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彭斯副总统说，在全球各地，美国正在不断深化防务合作。近年来，美国和澳大利亚加大了情报共享的力度，增加了对共享网络能力的重视，进行了并且将继续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确保协同作战和备战。彭斯副总统申明，美国和澳大利亚致力于维护一个以规则为准则的体系，这一种体系是亚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基础。在南中国海和整个亚太区域，美澳两国将捍卫基本的航行和飞越自由，确保合法商业流动畅通无阻，并推动为解决区域和全球关注的议题进行对话。美国和澳大利亚将继续团结一致，应对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所面临最急迫和危险的威胁，就是北韩政权。彭斯说，虽然所有选项都在台面上，美国将继续与澳大利亚区域其他的盟国以及中国密切合作，在经济和外交层面对平壤政权施压，直到北韩放弃他们的核项目和弹道导弹项目。美国对中国将妥善处理北韩问题充满信心，但是川普总统明确表示，如果中国不能够处理好北韩问题，美国及其盟国将会处理。彭斯副总统说，他们深信他们共享的价值观，深信美国和澳大利亚关系的最佳时期即将到来。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啊结束咗星期三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星期四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听晚再会。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